什么时候再回到这里可以吗？我问。
当然。大岛把铅笔放回借阅台，双手在脑后合拢，从正面看我的脸。听他们的口气，一段时间里，我好像要一个人经营这座图书馆，恐怕需要一个助手。从警察或学校那里解放出来自由以后，并且你愿意的话，可以重返这里。这个地方也好，这个我也好，眼下哪儿也不去。人是需要自己所属的场所的，多多少少。
谢谢，
没什么。
你哥哥也说要教我冲浪。
那就好。哥哥中意的人不多。他说，毕竟是那么一种性格。我点头，并且微微一笑，一对难兄难弟。哎，田村君。大岛盯着我的脸说，也许是我的误解，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多少露出点笑容了。
可能。
我的确在微笑，我脸红了。什么时候回东京啊？
这就动身，
不能等到傍晚。图书馆关门后，用我的车送你去车站。我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
谢谢，不过我还是想马上离开为好。”
大岛点点头，他从房间里面拿出精心包好的画，又把海边的卡夫卡单曲唱片递到我手里。这是我的礼物。
谢谢。
我说。
想最后看一次二楼佐伯的房间。不要紧吧？
还用说，尽管看好了。
您也一起来好吗？
好的。我们上二楼，走进佐伯的房间。我站在他的写字台前，用手悄然触摸台面。我想着被台面慢慢吸入的一切，在脑海中推出佐伯脸伏在桌上的最后身姿，想起他总是背对窗口专心写东西时的形影。我总是为佐伯把咖啡端来这里，每次走进打开的门，他都抬起脸照例朝我微笑。
佐伯女士在这里写什么了呢？
我问。不知道她在这里写了什么。大岛说。但有一点可以断言，她是心里深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，离开这个世界的。深藏着各种各样的假说。我在心里补充一句。窗开着。六月的风静静地拂动白色花边窗帘的下摆，海潮味儿微微飘来。我想起海边沙子的感触。我离开桌面，走到大岛那里，紧紧抱住他的身体。大岛苗条的身体让我回想起十分撩人情怀的什么。大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。世界是隐喻，田村卡夫卡君。大岛在我耳边说。但是，无论对我还是对你，唯独这座图书馆，不是任何隐喻。这座图书馆，永远是这座图书馆。这一点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在我和你之间明确下来。
当然，
我说。
非常 solid, 个别的、特殊的图书馆。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。
我点头。
再见，田村卡夫卡君。
再见，大岛。
我说。
这条领带非常别致。
他离开我，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微笑。一直在等你这么说呢。我背起背囊走到车站，乘电气列车到高松站，在车站售票口买去东京的票。到东京应是深夜，恐怕先要在什么地方投宿，然后再回野放的家，回到一个人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家，又要在那里落得孤身一人，没人等我归去。可是除了那里，我无处可归。用车站的公用电话打樱花的手机，他正在工作。我说只一会儿就行，他说不能说得太久，我说三言两语即可。这就返回东京，我说。眼下在高松站，只想把这个告诉你一声。离家出走已经停止了？我想是那样的。的确，15岁离家出走，未免早了点。他说，回东京做什么呢？
大概要返校。
从长远看，那的确不会。
你也要回东京吧？
估计要到9月份，夏天想去哪里旅行一趟。
在东京肯见我？
可以啊，当然。他说，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我说出自己家的电话号码，他记一下。哎，最近梦见了你。他说，
我也梦见了你。
哦，莫不是很黄的梦？
或许，
我承认。
不过，终归是梦。你的梦呢？
我的梦可不黄，梦见你一个人在迷宫般的大房子里转来转去。你想找一个特殊房间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而同时，那房子里又有一个人转着圈找你。我叫着喊着提示你，但声音传不过去。哎，非常可怕的梦。由于在梦中一直大喊大叫，醒来疲劳得很，所以对你也非常放不下心。
谢谢，
我说。
但那终归是梦。
没发生什么不妙的事吧？
不妙的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不妙的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我如此讲给自己听。再见，卡夫卡君。他说，得接着工作了。不过，若是想跟我说话，随时往这里打电话。
再见，
我说。
姐姐，
我加上一句。跨桥，过海，在冈山站换乘新干线，在坐席上闭起眼睛，让身体适应列车的震动，脚下放着包得结结实实的海边的卡夫卡画，我的脚一直在体味他的感触。希望你记住我。佐伯定定直视我的眼睛。只要有你记住我，被其他所有人忘掉，都无所谓。有比重的时间多如意义的古梦压在你身上。为了从那时间里钻出，你不断的移动，纵然去到世界边缘，你恐怕也逃不出那时间，但你还是非去世界边缘不可，因为不去世界边缘就办不成的事也是有的。车过名古屋时下起了雨，我看着在发暗的玻璃窗上划线的雨珠。如此说来，出东京时好像也下雨来着， 我想着在各种地方下的雨，下在森林里的雨，下在海面上的雨，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，下在图书馆上的雨，下在世界边缘的雨。我闭目合眼，释放身体的力气，缓松紧张的肌肉，倾听列车单调的声响。一行泪水几乎毫无先兆地流淌下来，给脸颊以温暖的感触。它从眼睛里溢出，顺着脸颊淌到嘴角停住，在那里慢慢干涸。不要紧的，我对自己说，仅仅一行。我甚至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泪水，而是打在车窗上的雨的一部分。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吗？你做了正确的事情。叫乌鸦的少年说，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像你那么好。毕竟你是现实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。
可是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。
我说，
看画儿。
他说，听风的声音。我点头，这你能办到。我点头。
最好先睡一觉，
叫乌鸦的少年说，一觉醒来时，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。不久，你睡了，一觉醒来时，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